大家好，我是曼森。
大家好，我是雷大。
欢迎收听《男人要持久》。哇哦！一转眼大暑到喽，又有一支啤酒等我们来喝了。今天来喝这支大暑呢，其实就是我们上一次介绍这个小暑它的加强版。其实应该说是大暑先做完以后，然后再清化它的这个味道变成小暑哦。那大暑这一支呢，我自己喝起来除了有茉莉花之外，我自己有喝到一点淡淡的荔枝香哎。你们有加荔枝吗？应该没有吧？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记得我很早的时候拿这种立夏或大暑去给店里面其他店的老板问说，怯生生问他说要不要进货。我还记得有个老板喝了以后说，你们酒好好的不酿，就酿这些进加水果的，那这个里面还有荔枝壳的味道。我心想说，我没有吃这么不好啊，为什么要吃荔枝壳呢？
可是我在喝的时候，其实那个荔枝香味我还蛮喜欢的，我觉得不是到荔枝壳啦，可能会有一些那个苦味会让他觉得好像是荔枝壳的感觉，但我觉得会比较像是荔枝再往里面一点，就是比较厚的那一层，它的纤维多一点，但是它的风味又会比较多的那种感觉。可是里面居然没有加这个荔枝，所以这是正常的味道出来吗？通常像这种，因为大暑它是属于 IPA 嘛，他们会以清爽，然后这个苦味比较重一点，然后可能有些他们会加那个水果进去，但你们没有加水果，却又有水果的味道哎。
哦，我觉得曼森其实都有观察到重点，而这个就是市场上面大部分 IPA 面临到的状况，就是你会喝到。可能有添加一些东西，或者是说它的苦味比较明显，比较清爽。
对。
不过 IPA 其实最重要的是大量美式啤酒花的使用。那这些美式的啤酒花是人类在过去这二三十年来，科学育种的结果。那以前的人很难想象，我可能100年前很难想象，你按照我就用那个麦芽。用 hops 啤酒花，然后再加 yeast 的酵母，然后水这样拉拉发酵，为什么会跑出这么多水果味道？
对，
那有一些会有柑橘味啊，会有荔枝的味道，会有热带水果，会有百香果。
对，
那实际上这个都是人类在育种这些啤酒花带来的结果。所以有一些啤酒花，其实是被挑选，然后它不断的去演化之后，人类把里面觉得特别产生特别香味化合物的这些啤酒花的品种挑出来，然后让它变成大量的生产，然后给大家可以用得到。所以有一些啤酒花天生就有这些水果的味道，像现在还有一些有草莓的啊，或者像白葡萄啊，或者像柠檬草。所以过几年如果再出现有榴莲的味道的啤酒花，我也不会太惊讶了。
但我不敢喝。
那香菜呢？香菜，
香菜可以，香菜喝饱，香菜喝饱。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 IPA 哦，其实我觉得 IPA 在目前啦，这近几年的市场上，其实算是窜升的蛮快的，不管是知名度还是大家的选择上面，可能很常你就会听到旁边的就说，哎，我要来一瓶什么什么的 IPA， 或是他想要到哪边去买 IPA 的啤酒。但 IPA 讲那么多，很多人应该不知道什么是 IPA， 他们到底在喝什么？这样，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雷大来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 IPA 啊
？IPA 这个缩写啊，如雷贯耳啊，对于很多就算没听过、没喝过精酿啤酒的人，多少也听过这三个缩写。
是啊，
那 IPA 这个三个字的全名是 India Pale Ale，India 所以印度的浅色艾尔。那它的故事，坦白说，众说纷纭。那一般人最为熟知的故事，其实是当时英国在殖民印度的时候，
是
那因为前线官兵们或政府官员在印度那地方也需要喝啤酒，
对，
那可是印度这个地方气候很炎热，然后它又不产主要不产酿造的麦芽麦子，然后也没有办法种啤酒花，那当地的根本完全没有所谓的啤酒酿造工业，那他们要喝的这些酒从何而来？所以当时的一个做法就是，当时主要运输的还是依赖帆船。那我是到后期开始有蒸汽船，那所以说我就用这些船队，哦，自从英国 本土把酿造的啤酒上了船，然后带过去，哦，然后到了当地再换印度那个地方的香料、茶叶，或者是中国的瓷器，再回头再分。所以当时的整个世界的贸易的缩影，其实也可以在这样子的啤酒上面看得到。好，那可是回到啤酒，当时酿造啤酒，啤酒怎么样放在帆船上？它有可能是放在船舱里面，有可能是绑在甲板上。
没错。
那当时的船只要越过半个地球，从英国本土要到前线，要到印度去，大概都需要4到6个月的时间，
超远，
就这么长的时间在海上的颠簸，那个酒在木桶里面不断的摇晃，然后会剧烈的氧化，然后它可能有温差，然后因为海上你有可能碰到飓风，也有可能碰到非常炎热的气候，所以那样子的啤酒在很恶劣的环境之下，很多都坏掉了。所以后来。有个做法，其实是增加了大量的啤酒花在啤酒里面。那因为啤酒花里面有所谓的 resin， 有所谓的树脂的成分，你就把它想象成它就是一个能够抑制细菌生长的成分。你把它想象成是啤酒花给这些啤酒花的球果，它上面的一些保护膜、保护的物质，希望它的这个花、它的果实不要被细菌所污染，然后他把你这个啤酒花丢到啤酒里面去使用，你也带进了所谓的这些 resin。那你把这些抗菌物质放进去以后，后来就发觉，比较不容易坏。那这也演变成大家所熟知 IPA 的故事的由来了。不过，其实现在的历史上面的考据，其实要告诉我们说，这个故事其实是穿凿。附会的
啊，真的吗？
的状态是比较多的哦。那实际上当初要让酒不要坏掉，最主要的方法是提高酒精度。因为你把啤酒的酒精度往上提高，因为酒精本来就是防腐成分，所以比较能够抵御细菌。那啤酒花当然也有抗菌，不过它主要抗菌是来自于对抗乳酸菌。那你说真的比较不会坏吗？它是真的不会坏。但跟好不好喝完全两码子事，
就是
可能到那个，你运从英国运到印度，然后你的酒氧化的严重，然后啤酒花味道都不见了，这个是我认为这个才是比较贴近真实的状况。现在回头来看，这个故事是美国的精酿啤酒厂弄出来的所以大家其实对这个故事有大概有一些认识就好了，但它不一定是真的。
好，所以这边先澄清一下，就是我们以后再听到 IPA 就不要觉得说它是印度来的，它其实是英国送到印度的，没错吧？
对，历史上面有的说法是这样子的连接，名字的命名的来由这样子讲是对的可是它跟我们现在预期喝到或者在市面上喝到好的 IPA 的味道，很多花香、果香，很苦，然后这个完全是两码子事。
所以当时候的 IPA 跟现在的 IPA 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它的苦味上面会不会跟现在差很多，还是说其实一样苦？
我觉得以目前现在历史的研究考究来说，其实当初并没有那么现在那么苦。现在我们动辄很多就是苦味值做很高，
对，
70-80起基本的，然后100-200甚至500-1000都有人做，
超可怕。
那当时是不会到这么酷。那我们现在常习惯的花香、果香、水果香气，
对，
当时应该完全没有。
那为什么当时喝没那么苦？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做这么爆干苦，然后苦死自己，然后才有这种那个清爽的感觉？当初那样做应该也是有属于他们清爽的感觉吧？
我觉得当时的话，不是这个目的，这个 IPA 这个字的这个故事，当初并不是以风味上面为最主要的目的了。他当初只是为了纪念从英国送酒到印度的这个旅程、这个过程，而留下来在啤酒的名字上面的一个文化的印记。那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子苦，这么苦？实际上是美国的精酿啤酒厂做出来的一个故事。风味、特色，我觉得如果是消费者，我要花2倍到3倍的钱买一支所谓的 IPA， 我当然要喝起来跟一般的酒很不一样，不然我就第一个我就发觉我 钱花下去没太大差别。
是没错，
那不然我就去买海尼根就好了。
哦、对对啊，买台啤就好了。
一定要有差异，那差异从何而来？我相信美国的这些精酿啤酒厂在度过1980-1990年代的这个精酿啤酒的萌芽、嗯，然后到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个 craft beer 这件事情，他们其实是在差异性上面下了很大的苦功。嗯、所以 IPA 这种酒会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是人类形塑出来的、哦、绝对不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那个故事只是名字上面的来由，历史上面有连结的原因、嗯、但不是真正的完全的原因这样子。
我觉得最好的行销就是说一个超棒大家都很喜欢而且传得下去的故事，所以我觉得真的他们的行销做得非常棒、哦、那这个雷大，我记得之前您有提过说嗯，这个制作这个 IPA 其实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马上可以想到，就是你看我们刚才一开始在提到的时候，我一打开瓶喝到这些味道，然后喝到这些果香花香，是不是就是它最困难的来源？因为你要在一支酒里面塞了这么多这么多的香味，然后又让它可以保存的这么好。
我觉得以一个酿酒师的角度来说，我认为 IPA 并没有到那么难酿，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会觉得说这么复杂的味道其实应该很难酿，但其实我觉得还有更难的酒，对我来说就是它难度就大概是中等的，假设世界上有100多种啤酒，它就是大概在中等的部分、嗯、那可是它的困难的地方是来自于你酒厂酿完之后，这个酒如何被正确的保存，然后如何在多短的时间里面被卖掉、
嗯、
店家如何正确的要呵护它照顾它，那这些后段的东西其实是代表的是酒厂对于消费者 的影响力，对于通路的载制的能力，
是
那这个时间要越短越好，储存的环境要越冷越好，要越冰越好，酒要越新鲜越好，消费者要越快拿到越好，那这些反而才是大幅影响这个 IPA 你喝在你嘴巴里面的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困难的一点、嗯、
可是对于每一种酒来说，我说对于每一种制作出来的这个精酿啤酒来说，这一些不是都是很重要的吗？还是说 IPA 是什么样的地方让它特别一定要遵照这一些步骤呢？
其实所有的啤酒都很受储存环境的影响，嗯，大部分啊，80-90%，
嗯，
那可是这个80-90%里面有5%的啤酒是对于环境是更加敏感娇贵的，
是，
那就是 IPA， 只能说它所呈现要求的这些味道，就好像你刚才喝说大薯有一些荔枝的香味，
对，
然后对我来说它还有柑橘的味道，还有一点柚子的味道，
对，
那些啤酒花来的这些水果香味是很容易挥发的，它很容易因为储存环境的不良而消失、所以它这种 IPA 这种酒对于其他的啤酒类型来说它更敏感更娇贵，味道更容易跑掉，而喝的懂的人其实都在追寻这些味道，
可是这也很难，因为其实我自己也在市面上找过啤酒头的酒，但虽然看它的这个时间啦是蛮离那个制造日期蛮近，但有时候喝起来真的也没有如预期到的那样，就是有那些想象，然后就觉得蛮可惜，但 还是会很努力的想要去找它最原本想要发散出来的这种味道，可是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现实的啦，那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不抱怨任何人、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环境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建设它的，
是
那最简单的一个点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做到 cold chain 冷链运输，然后冷链保存，然后冷链在货架上面销售，好，那你以台湾的酒厂，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到非常新鲜哦，就可能是发酵槽发酵啊，你装瓶装罐，你可能隔一个礼拜你就可以在通路上买到，所以这个是台湾的酒厂的优势。
是，
可是你进了店家里面，可是店家他说他就是没有冰箱冰啊，然后他没有办法让这些酒可以在低温之下不断的保存，他可能就只有6瓶可以放在冰箱里面等你来买。他买完6瓶，他再补6瓶进去冰着。那这个是现在绝大部分在台湾贩售 啤酒的状况，这个没有办法，这个要持续的慢慢前进、嗯、那有一些精酿啤酒迷会拿很多美国好的精酿啤酒厂老来说，像 Revision 啊、嗯、像 Knee Deep 啊，这个都是我很爱的酒厂，或像 Stone 啊，是或是像 Edition 或 Sierra Nevada， 那为什么他们哦，他们的 IPA 相对好，常常品质更稳定，他们为什么从这么远的来然后做得到，然后可是 local 的酒厂确实不容易、嗯、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跟进口的那个量级是有关系的啦，
是
当你一款酒 Revision 的那些很棒的 IPA 可能这一次进来这个品项才进十桶生啤酒，然后瓶装的啤酒可能就十箱或二十箱，以这么少的量然后分到愿意进这样子的酒的店家的数量，每一家分到的也不多。嗯、像我们米克勒霸每次订也大概就订完一轮，可能就卖完了。
是，
进口商就差不多就这样子。嗯，那你的数量这么少，你要好好照顾它，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对，
而且这些酒也价格比较高，店家愿意把最好的位置都留给他们，所以我觉得很多因素这样影响起来，反而发觉。这些好的美国的酒厂，我也很喜欢这些美国的 IPA、嗯、常常在台湾大家会觉得说反而他们的状况会比较好的。好、嗯、但我觉得绝大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通路商的态度跟那个进口的数量级啦。那你在台湾你一个酒厂要酿 IPA 常常一出来就是两吨，
对，
两吨是5000瓶。不到6000瓶，
对、
哦、那个是200-300箱的事情，
嗯，
所以这么多箱的情况之下，你要消耗掉，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
是，
所以你要它全部都在很好的照顾之下，我觉得是我们还要努力的地方还很多了。这个也是一些在业界里面的看法。
我觉得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现在在听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哦，大家努力的支持啦，因为有你们的支持，这些成本才有机会被摊提，我们才有机会才可以享用到那些冷链的运输，对不对？
对啊，对啊，我们还是很努力啦，很努力啊。
在夏天大暑的这个时节哦，大家一起来喝喝这个啤酒头酿造的大暑 IPA。绝对会让大家惊艳哦，在里面的花香果香喝了一次就会爱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雷大来跟大家分享，谢谢雷大。
好，谢谢曼森。